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5月3号，星期一，好，五一劳动节的假期过了，收心，收心，收心。好，那今天呢，恢复正常的上班上课。下一次呢，你再有机会呢，放比较长一点的假期呢，是端午节了。好，来，我们来回到呢今天的沈云聪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沈云聪的时间。来，这本书呢是沈云聪的早安财经出版啊。沈云聪，你不要看他平常跟我哈拉，然后呢云淡云淡风轻，因为他就是个富豪，那所以呢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个无业游民，不，他是个出版社的老板，虽然出版对他来讲纯粹是娱乐好玩。好，那这本书呢叫做《主席先生》。那这个主席先生呢，主席先生是谁呢？是联准会的呢前主席呢保罗·福克尔的回忆录。好，那主席先生，联准会前主席保罗·福克尔的回忆录呢，出版社早安财经，来，在今天在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的早安财经的这个老板的沈云聪。来一样循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挑这本书。
我想听众朋友当中有在关心金融市场的，有在关心投资的，尤其稍微年纪资深一点的，应该对福克完全不会陌生。就像科技界的贾伯斯，就像投资界的巴菲特，货币银行学中央银行界，有福克尔这号人物，而且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福克尔，如果你从来没听过他的话，我强烈推荐大家花点时间认识这位不久前才过世的老先生。他可能是金融史上特别是货币学派史上最受尊敬最受敬仰的美国前联准会主席了。
好，那就讲这个人，因为这是回忆录嘛，
对，他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话，对了，当然出回忆录的时候呢，重点就在说，到底是谁的回忆录？那才会去讨论到，就是说值不值得出？那当这个时候出他的回忆录，我觉得有他特殊的时空的背景。因为现在国际的金融环境非常的复杂，以我们两个年纪来讲，我们这辈子大概也没有看到过现在的这种的金融环境。它在一个非常严厉的疫情，而且这个疫情的第二波、第三波才刚开始。那本来以为今年大概过了，所以你看到今年的第一季，像美国刚公布的经济成长率也很好啊，6%多啊。那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年增率呢18%多啊。我也讲就是说湖北的经济成长率比去年同期来讲58%多啊。好，大家都觉得疫情好像过了，美国现在准备的拜登刚就职百日，刚发表过讲话，7月4号准备要开门，美国要开门，好像都已经过了。可是全球的金融环境，你看呢，所有的房地产股市的大涨，原物料的大涨，你看到那种的在资本市场的那种通膨现象呢非常的明显，而且眼看着就是消费市场的通膨就快要起来了，已经有那样的苗头。我比较担心是说大家放很容易啊，可是收的过程当中势必会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去看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前联准会主席呢保罗·福克尔呢的这回忆录呢，我觉得会特别的有意义。好，我们来再认识一下福克尔这个人好了。就是说他在联准会主席为什么这么特别？
他是在1969年，他其实50年代就开始进入美国总统作为这个政府办当公务员啊，但真正他的崛起是大概40出头的时候接任美国财政部次长。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准备要放弃金本位主义了。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在金本位的这个前提下，这个所有国家发行货币都要跟黄金挂钩，可是呢以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来说已经严重不够了，
是
相对的他的国家负债才4倍之多。整个景气越来越差，那景气越来越差就需要振兴，需要想办法出口，所以需要想办法要引导美元贬值才行啊。再加上你想看所有国家都看出你根本就不行了，所以黄金现在当时咬紧在1美元对35美金，一盎司对35美金。
你说哪一年？
1960年代的时候，1970年代就是清白文放弃之前，所以你如果是投机客，像你这么聪明，怎么会看不出这个金价有利可图呢？所以当时就形成了这个官方定价跟黑市价格很大的落差。所以这些都是国家经济潜在的威胁。所以当时的福克面对的就是这个状况。那接下来后来在卡特当选总统之后，马上面临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啊。所以你刚刚谈到，我们接下来很可能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担心，一旦疫情恢复之后，从原物料啦，现在其实资产价格已经涨得很凶，这不用说。未来在想消费型的物价会不会重演过去的超级通货膨胀的历史？不叫超级，没到超级了啊，就通货膨胀的历史。一旦真的发生，我们该怎么办？因为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福克尔身为联准会主席，他要一方面控制通货膨胀，二方面又要想办法不让通货膨胀威胁到老百姓的生计，不至于让国家经济受创更严重，进而呢，害得你的老板总统先生丢了他的这个总统大，就输了他的选举，这其实是非常难拿捏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他在这个回忆录里头交代的很清楚。
好，因为那个年代是连我都还没出生，
你出生了啦，只是还不懂事就是了，还在小学。
1960年代。
已经是1969以后，1970年代的事情了。
那小学的时候，当我们对国际经济金融，因为美国
有啦，卡特的时候，
对啦，
我们都已经懂
卡特的时候，当我在念中学的时候了，念高中的时候，那你想这样子的一个，在当时的金融环境跟现在当然很不一样。美国呢，美国中间经历了越战，其实消耗也很多。那这个布雷顿森林会议当中呢，就是说以美元为中心，然后以黄金为准备的那个系统正在瓦解。所以美国呢在当时呢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说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采购国，所以他要求所有的就是说能 OPEC 呢都必须使用美元，用油源呢来保护美元。这个是美国在当时的策略。虽然他放弃了金本位，可是美元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就是它提高了国际对美元的需求量。那又透过油源，亚洲呢，当亚洲经济起来，他也希望在亚洲成立一个亚洲美元系统，所以他一直用这种的方式呢，把自己的联准会打扮成全球央行，而不只是美国的央行。这是美国的操作方式。当然可能大家会想说，那到底现在呢美国的黄金储备怎么样？美国现在很贱啊，美国因为有很多的国家呢其实都把黄金呢存在美国。所以美国如果要说它的黄金储备，其实美国的黄金储量里面有很多呢是世界各国放在那里的。所以前几年当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国家说，哎，我要把黄金搬回来。可是美国还可以拒绝人家说不可以，就说我黄金放在那里。像德国几乎把黄金都搬回去了，俄罗斯几乎把黄金都搬回去了。可是现在对美国最好的应该是中国，中国还有很多的黄金呢在美国那里。好，那这是呢福克尔的年代。只是今天呢透过这本回忆录，除了让你知道在他所在的那个年段呢，其实是一个国际金融环境呢非常非常动荡的环境。因为那个时候呢中东的局势呢非常的不稳定，那全世界的原油呢有的大概70%左右都来自中东的供应。可是那时候呢不管是以巴的问题也好，其实都很麻烦。再加上呢在70年代的时候呢两次的能源危机，第一次在1973年、1974年。1973年、70年那次的能源危机创造了呢我经验当中的第一次的通货膨胀。那一年台湾的通膨率到47%，这么高的通，你现在很难想象到47%。第二次呢在1981年，同样的也非常的严重。好，但是呢福克尔在当时呢是怎么呢带着美国呢度过那样的一个危机的。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非常棒非常早餐，我是谭江龙。来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是大家已经听腻了看腻的沈云聪。好，但没有关系，那是书不会腻就好了。书不会腻就好。好，这本书来主席先生这个联准会的前主席呢保罗福克尔的回忆录。
为什么 这个叫主席先生呢、其实这故事他书一开始就讲、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台湾一样，你看彭淮南下来大家还是叫他彭总裁、
对对对、
总裁总裁，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所以在美国也是一样、你看他七零年代他的下任就接任给葛林斯班嘛，所以葛林斯班都已经卸任那么久了、都已经隔了两三任了、
他就是葛林斯班的前一任了、因为我对 Greenspan 的比较
有印象，
对，比较有印象、
那时候比较，但其实你如果但 Volcker 因为他后来在奥巴马时代又被奥巴马挖出来、请出来当他的这个白宫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书里面其实有讲，大家他一辈子都被人家叫主席啊、那其实除了联准会主席之外，他后来还被邀请，以及甚至自己成立、不同的组织，也都担任主席，所以大家都习惯叫他主席。没错。那这个整个故事啊，其实非常好看，讲他一生人的成长过程，以及这个成长过程中所看到的国家跟政府跟世界局势的变化。所以基本上三大主轴交错，我觉得蛮好看的。第一个主轴当然是他自己个人的成长故事。第二个主轴呢是他在国际几个重要的货币财政、金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刚刚我们讲的卡特时代的通膨。他的解决。再来尼克森时代，不是应该在那之前，那个尼克森时代、这个美国放弃金本位这个过程。因为知道那是非常难做的决定，
没错，
你知道哈，就是你要从原本锁定的，大家觉得相对安全，然后要放开变成弹性汇率的那个状态，其实对于很多当时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根据当时的财经官僚来说是无法理解跟很难接受，包括福克自己其实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还是跨出了这一步。
我稍微解释一下金本位，就是说金本位的概念，就是因为美元毕竟是强制货币嘛，那金本位的概念就是你每个国家的货币的币值，像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对透明的揭露的你的黄金的储备来支撑。如果你没有呢足量的黄金储备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你那张钞票。
没错，
所以呢，美元的地位也是透过它的黄金储备来担保的。但是呢，当他已经快要撑不住，他要放弃金本位，大家就互相怀疑，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这张印出来的纸呢？好，那就变成是一个浮动汇率弹性的汇率，谁盯谁呢？就变得不是这么的明确。以前所有的货币之间呢，算到后来最后还有一个黄金可以去做呢最后的担保，但是一旦放弃金本位，他想说那到底以谁为准，那个漂流就出来了。所以放弃金本位之后，如何继续巩固美元的地位，那个难度确实很高啊。
那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就是美元本位嘛，所以所有国家外销出口赚的钱，藏了外汇，其实没地方可放，就你只能买美金啊。所以你刚才讲，中国不只是把黄金放在那个，
还买很多的美债。
对呀、啊，台湾也是美国的大债主、对不对哈、那其实不只是跟政府部门有关，其实因为福克一路走来。个性非常的耿直，所以赢得非常大的尊敬。所以他现在如果上网去 Google， Paul Volcker， 或者中文的福克，你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跑在蛮前面的啊、例如像马丁沃夫，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学家 Martin Wolf， 在他去世了写了一篇副文啊、其实给他非常非常大的肯定，他认为他是他一生中所最肯定的英雄人物、另外像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原则》，《原则》的作者达利欧，达利欧更是他的头号粉丝，达利欧是从七零年代开始就一直关注福克尔的，所以后来达利欧自己也成名了，那在福克尔写这本，
达利欧就是桥水嘛，对不对？
达利欧，没错，没错，
就是桥水投资，OK。
那他在福克尔出了这本书的时候，达利欧还在一个视频，还是特别去专访了福克尔。但你去看那个视频，就会发现，其实福克当时已经生病蛮重了，因为他接受访问之后，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其实出这个书之后，大概一年多左右，他就过世了啊。那达利欧其实也对他高度的肯定，就说达利欧说他是我一生中所认识最遵守、最重视原则的人。所以也就是说福克其实是在整个圈子里头非常非常高名望，也因为高名望啊，
为什么都没人家跟我讲？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啊， 你不要浪费时间。
好好，继续
好了。也因为这个高明旺啊，所以他在故事里头也就这本回忆录就回忆到他在现任主席一直到他过世之前因为名望，所以被邀请去担任的几个很特别的委员会的领导的主席的这个角色啊，其中有几个蛮有意思的，包括例如1996年的时候，他被世界犹太人大会跟瑞士银行家协会他们当时正在准备要和解，然后那个和解呢就想办法就要找了福克尔来帮他们当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好，为什么是犹太人大会要找他去当这个主席呢好，一个这其实是国际上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案子因为这个事情要扯到要谈到二战的时候的纳粹纳粹不是屠杀很多犹太人吗？
对，
那犹太人跟你一样都是很有钱的都跟你一样在瑞士存了很多的钱在那里那这些人在纳粹期间就受害了当然账户就没有办法去领要么就从此钱就归给瑞士银行了要么有后来的家属存活想要去跟瑞士银行索讨瑞士银行就说战争的时候资料不够而且我怎么能确定你就是某某人的亲属
这是开银行最大的好处
我怎么能确定你是某某人的后代我怎么能确定他真的死了我怎么能确认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然后你拥有继承的权利等等所以在当时呢很多的犹太人跟他们的后代在历劫归来之后想要回头去跟瑞士的这些银行要回他自己的钱瑞士银行都不怎么甩很多时候都拒绝他们调阅资料那当然言之成理那是别人的账户又不是你的账户我就换着台湾银行可能也都用同样的理由拒绝所以瑞士银行家协会当时非常的强悍可是毕竟人家犹太人是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后来这个官司一直闹到国际上其实让瑞士银行也饱受压力了那所以最后就协调的结果就请出了福克尔来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来调查看看到底第一个有多少的账户是合理应该要把钱还给当事人的或者当事人的后代然后又有多少的这个账户其实瑞士银行有权自行处理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要允许公开调阅资料不叫公开允许调阅资料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要拒绝那真的要调完资料之后要还给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后代请问又要以什么的金额怎么算为准所以这大家可以想象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课题它牵涉了不只是纳粹跟犹太之间的这个血仇但也知道犹太人势力广布欧洲美国的各个角落所以这中间又牵涉到很多的政治势力的角逐但对很多的犹太家属来说更是他说他可能不管你们什么政治不管说他其实要的一般人可能觉得我就要把钱要回来要的是钱但其实不止对很多当事人来说他们要的是钱之外还要事实还要正义因为这个调查过程以及把钱索讨回来的本身也会把当时的纳粹的罪行再进一步公诸于世所以对很多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坚持的必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找来的这个人立场让人家有所不要说真的偏颇只要让人家怀疑你有偏颇或者让外界觉得你不够公正让外界觉得说你可能有点问题你这个事情可能都不会成你
是调查就很难做
对或者你调查报告也不会有公信力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后来他们这么聪明的犹太人找了福克尔来担任那最后福克尔也果然完成了一份报告也就和平了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福克自己在书里面就交代，他也很谦虚，他说没有错了，最后他是完成了报告，而且报告里头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啊，比方说好，找到了这么多账户，他那找了好几万个账户，他们认为是应该把钱还给人家的啊，要求瑞士银行必须把钱吐出来。那要吐多少呢？那个报告其实也具体建议啊，说啊，应该要按照当时以及过去那几年间瑞士银行的公告排告汇率利率啊等等的，然后回推啊。当然，这个其实真要争议、真要挑也是有道理的啦，因为毕竟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很会投资嘛，对不对哈？怎么可能只领你银行的这个基本的利率？所以同样的钱，如果你早一点还给人家，人家拿去投资，那个报酬率可能搞不好远远不止哦。但等等之类的啊，对，但福克说，没有办法，当时也是能做出他能力所及，最能够让各方都接受的一个建议啊，所以这个是福克所做过的一个其实蛮有趣的一个经历，那其实不止如此，还包括联合国不是要调查很多国家的贪腐啊，污钱，就像非洲很多国家嘛，所以后来也是请出福克来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然后你还记得这个公元2000年的这个投机泡沫吗？不是很多会计乱搞吗？
对
啊，所以他其实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就被请出来担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啊，也是要为全球设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可以没有漏洞可钻，尽量的会计准则。但这个事情，他做了之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安龙案，其实就目睹了这个会计界的整个黑暗的那一面，所以他在书里面其实也讲了他这一段的故事，我觉得也让我们可以透过福克尔的他的第一手参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了以上的几个重大的事件在历史上真正的面貌的还原。
好，因为那段历史以现代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些陌生。可是大的背景来讲，就我觉得那仍然是一个美国相对强大的时代，跟现代的金融环境呢又不太一样了。尤其到了这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美国大概也很有压力，就是全世界呢开始出现一种想要去美元化的这种的浪潮。当然它有它的合理的经济背景，就是比如说以中国来讲，人民币来讲，当中国今天是最大的贸易的出口国，许多国家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时候，我们双边在交易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用美元？因为当你在用美元的时候，你就让美国呢在手续费在清算手续上面来讲，从中间呢就白白赚一手，甚至于赚两手，美国有很多潜在的收益，尤其它的金融体系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全球的清算机制当中，美元占比非常高，它其实每天躺在那边呢都有钱的赚手续费呢就赚饱了。好，所以大家现在呢在去美元化，好，换成美元呢，美元本身现在地位跟它在流通当中的占比现在是会受到一些质疑的。好，那对于就是说呢，福克尔来讲，他在他当时，你刚刚讲到像是达利欧啊等这些，其实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是在金融投资界来讲，在当时因为美元的强势，所以我认为因此在国际上面许多的投资大鳄几乎都是跟他同一辈的。
没错啊，没错，
他跟这些人大概也都过从甚密。
你说福克尔吗？其实近乎为敌。
这就是我都同一代了，就他们都同一代的人。那他怎么看这些的？比如说他怎么看热钱
啊？我跟你讲，你讲的这一点，其实正是这本书我刚刚讲有三个主轴。前面我讲了两个，接下来是第三个，也是他对于所谓治理国家，所谓公务员的角色，所谓政治人物的角色的期待跟想法。他觉得呢，今天的美国真的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在他过去从事公务员的时代，他说呢，从事公务呢，大家想到的都是他所代表的荣誉。但是今天他说过去熟悉的华盛顿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已经变成是说客商业利益团体这个横行的天下。 在国际上也是，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开放后的崛起，已经让很多人认为民主这个世界的成长已经来到了尽头了，氛围完全不一样了。美国过去的盟友信心动摇，开始质疑美国的领导能力。美国呢，在注定无法获胜且不必要的地方发动长期战争。美国没有预见开放市场和快速创新会给美国公民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人误信了不断翻新的金融市场可以自我约束。美国人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偏计成长的市场规模、经济实力和越来越大的野心，轻易的威胁到美国傲视全球的影响力。他希望借由他的故事以及他所成立的福克尔联盟，他自己担任主席啊，来改变以上的情形。
他能改变吗？
好问题，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对，那好，我进一下广告了，就是重点就是说，看起来他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以及他对于金融体系的所谓的货币银行的观念，我觉得还蛮古典的。
没错没错，
它是很古典，所以它对于这种的现在所谓的创新但其实是在拿别人的钱在玩的这种的金钱游戏，它显然不以为然。可是趋势上面跟现在的国际金融就是这样啊。你看最近这几年的金融所有的全球的危机，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的金融操作面当中的变种病毒所引发的风暴。那你想他这些观念在今天的金融圈子里面还有指导力跟影响力吗？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沈云聪聊。飞的梦飞的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这本书是好书啊，就是主席先生。那美国联准会的前主席呢，保罗福克尔，他是当联总会在战后的历史上面出现过几个比较大的主席，我说比较大的主席不是像现在的耶伦这种的，那些大的主席，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像是格林斯潘，好吧，因为他在位的时间也长，
然后遇到大时代，
对，又遇到一个大的时代，然后再加上他个人的经验以及他的那个 image， 就是你会觉得他借着联准会的这个位置，虽然他不是民选的政治人物，可是他操作了那个时代，甚至相当程度上面那个时代深受他的影响，对时代有指导力量。那这个保罗福克尔是比他前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美国在一个转型的阶段的时代。好，那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看福克尔他的一些有关于联准会主席、联准会或者金融的一些的看法跟定义的时候，他显然很古典。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货币银行学教我们的东西。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念货银跟之后你在从事金融业、从事银行业，你会觉得那完全是两回事。
其实最近我们看美国的这个联准会的发言跟讨论的重点，其实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它的重点目标现在在于控制所谓的不是控制，改善所谓的就业市场但其实在这之前有很长一段时代，联准会的主要功能其实是控制通膨，包括格林斯潘的时候，以及他其实就延续了这个福克尔时代，因为福克尔接任之后，他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在当时首要任务就是避免美国再受通膨之苦，他必须把高盛物价以及物价以及薪资之间的这个恶性循环把它给它降下来否则美国会陷入很大的麻烦。所以这个是福克尔时代一直延续到格林斯潘的联准会的基本工作，所以格林斯潘才会在他任内，你看只要股市市场一热他又开始降息，然后降息，一直降到市场感觉好像太冷了，他又开始升息。所以其实格林斯潘是很这叫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一位联准会主席在货币政策的积极度上。
严格讲就真正所谓的 QE 的观念就是从格林斯潘开始的。
所以可以所以倒过来，其实我觉得福克要提醒我们的是，大家回头看大家如果对当年的这个卡特时代他怎么去对抗通膨可以看这本书的第八章。那这个然后如果你想知道他后来这个我们的整个金融市场的 这样的投机炒作、嗯、所带来可能的威胁，福克怎么看、嗯、可以看这本书的第十五章、嗯、如果有特别有兴趣书店翻的话，
那以他来讲，好，比如他在面对的那个卡特时代，因为卡特是在二战之不是二战越战之后的时代、嗯、越战之后，在当时美国不只是通膨，而是美国整个的国家信心是在非常脆弱进入崩溃的时代、嗯、这也是为什么之后雷根上来了之后呢，他采取的那种的操作的方式让美国人重新找回了一些信心、嗯、
对，你知道福克他特别地方就在于他其实这两任联准会主席啊，其实横跨卡特时代以及雷根时代、嗯、他是被卡特找去的、嗯、其实卡特找他去的时候，他里面交代那个过程其实也蛮好笑的，他说呢卡特上任之后就有人就要邀请他、嗯、啊，卡特要跟你谈、嗯、他说他后来在他的资料里头发现他当时是写了一个小纸条，要反映说啊，就说他要跟卡特说啊，要保持联准会的独立性、啊、等等啊、嗯，然后要以这个控制通膨啦、嗯，也就是说这个货币要紧缩
为主要目标。
对、嗯、
对，
他觉得这种话好，通常政治人物都不喜欢听。
对，因为这都是联准会的标准用语啊，就是联准会的官腔官调、啊。
对，哎，不是，他当时是真心这样子相信的、哦嗯、所以他去跟卡特讲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这样子讲。就要想说啊，完了，他说如果我这辈子，他跟卡特见完面出来，他跟朋友说，如果这辈子我有机会当上联准会主席，我应该已经搞砸了。嗯，结果没有想到后来回来卡特打电话给他，嗯，说邀请他来当联准会主席。嗯，好，但重点是他当联准会主席之后，虽然是卡特找来的，他完全不买卡特的政治指示。嗯，相反他认为应该调高利率，紧缩货币，控制所谓的信用市场、嗯、不要再让热钱狂窜，想办法要让大家把钱存起来、嗯、收起来，不要乱买东西，好把物价给控制住、嗯啊、但是要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
因为是一个通膨的年代、啊
哎 但, 嗯、但你说要紧缩、哎、紧缩的意思代表说要调高
利率、
哎、还有存款跟贷款的利率、嗯、
对，
当贷款利率调高会造成企业借钱成本变高、嗯、当贷款利率调高会代表很多老百姓的信用卡账单会提高、嗯、当贷款利率提高会造成很多人不敢买房子、嗯、或者买不起房子，建商会跳脚，建商会向你的总统施压、嗯、怎么办？所以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政治决定、嗯、但是卡特一路都挺过来。嗯嗯，他还记得连他福克他说、啊、他后来有反正安排他去参加演讲啊，哈，结果就他要去之前就有人突然跟说，哎、欸，你来干嘛？说我来演讲，我来参加的、啊嗯。他说你敢来？你知道现场都是建商吗？你知道他们都想杀了你吗？你知道当时福克说什么？嗯，福克说为什么不敢去的？嗯，我会告诉他们，嗯，你们支持我，现在支持我、嗯，未来你们会有卖不完的房子。嗯。你看人家就会、哎、就会这样子，他其实基本上他展示的是他对于自己的信仰，对于自己的主张，对于自己的政策是有100%把握的、嗯、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情他后来回顾、哦、其实也让卡特，因为他调高利率整个经济不好，所以当时美国大家都觉得啊，卡特你不行，
所以他才做一任，
这所有人就输掉了，
就输掉、啊、
输掉之后就换雷根。
嗯，可是对卡特来讲很好、啊、就是说其他那些放纵银根的总统都没有他长命啊。对不对？他虽然只做
一任，活到现在
他这么的不开心，他下台的时候灰头土脸，可是他活到现在。
可是你刚才说古典啊、嗯、我觉得就是、嗯、这就是古典政治人物的表现、嗯、就是他说当时卡特一句话都没有，嗯啊、完全没有责怪他害他输了总统大位。嗯嗯，接任的雷根也没有一上台是共和党的人就把他给换掉、嗯、其实没有，他还是很尊敬福克，让福克继续当他，甚至福克本来还要他连任、嗯、是福克自己不要再连任第三任的、嗯、那福克他就在回忆录里面就讲说，他说他可以理解跟想象当时雷根身边一定有很多人跟他说在语言上在官方的文告要把这个美国经济当时的问题全部推给联准会、嗯、但是他说雷根完全没有那么做，没有那么做，相反的还是很挺这位挺民主党的福克尔、嗯、然后因为雷根自己告诉他说他小时候呢在家乡里头看过什么叫通货膨胀、嗯、所以他知道物价上涨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
所以他很支持福克尔控制通膨的做法、嗯、即便他是敌对阵营跟他不同党派的人、
嗯、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川普吧。
呀，所以我说那是那个时代了，现在当然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你看遇到川普，川普天天都在点名联准会主席骂，
所以其实福克在晚年啊，其实对于美国的政治的发展也非常非常伤心的。他说怎么会走了这么一步？
对啊，你想以他这种从他的讲话跟他的政策决定的那种很古典的，或者说他非常严守传统的货币银行纪律。他严守纪律，作为一个央行总裁，能够减少就是说这种政治性，减少自己的政治思考，不太受到当下的就是说当权者的就是说他的政治需求的干扰，然后让他的金融体系的决策维持他的专业性，这不太容易。你就看现在的美国就办不到这一点了。美国现在联准会虽然也还是会有一些官腔官调的，就是联准会式的用语，可是你会让大家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的政治部门只要对联准社不假辞色的时候，联准会是会妥协的。从川普时代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每次骂的时候，骂到后来联准会几乎呢丢盔弃甲，就完全配合川普在操作啊。那这种的金融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就是你今天看到的华尔街，比如2008的华尔街金融风暴，那我想对像福克尔这种的，就是说呢，这种人来讲，那看了一定痛苦万分啊。可是这就是现在的金融体系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免疫力，也没有想要再把它带回到福克尔的那个年代的比较古典的、有纪律的、比较保守的金融态度啊。
这不只是联准会了，包括财政部、
财政纪律也是一样啊。
以前都没错啊，是说，就福克尔说，回到他的那个年代，你从事公务，你来当公务员，你应该是怀抱着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打造更好的国家为荣的啊。但是时至今日，各种的问题其实已经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想当公务员了。他们宁可到华尔街去。
对啊，当然
啊，那个赚钱比较快，
当然
然后感觉也比较受人尊敬。那你到了政府部门，除非你可以有黄金旋转门转来转去，否则你当过一位身为一位技术官僚，你会有很大的挫折感的。因为你也许相信传统古典的货币学派，但是呢，你的老板不是这么想的，他可能要么就非常的政治性的动物啊，要么有他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生涯的考量，他完全没有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你看过去这段期间，包括你看各种的金融工具，应该叫金融衍生性的工具的扩张，其实在福克时代就已经看到了，他也很清楚的知道，那样的投机活动，那样的金融商品对于国家经济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你看我们的政府根本没有在把关，我们还是让这样的工具势如破竹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你要看一些比较古典的这些金融的专业人士对于什么事是金融的看法，在这本书呢应该很有指导性，尤其他有非常丰富的实务经验。好，这本书那主席先生联准会前主席保罗福克尔的回忆录，那早安财经出版，书自己找来看。沈云中出的书，他们要跟这个人给你的感觉不一样，他出的书我觉得质感都还不错。
谢谢。
这样算对的，
可以
吗？可以吗？好，OK， 祝大家自己找来看。